翻译叫西说，托出他翻译的八十卷托这么一段文呢，就按到哪里边去，谁在文学里面这个八十卷化验呢，这个文句上才能连续到，以力也能连续到。金字说串，现在说串的就是这个八十卷化验呢，即第十本呢。那么第十本是哪十本呢？一建议的本，这就是那个六十卷化验就头的那个本。二是日照部，由日照三藏跟三祖共同读那个两段学问，那是第二种本子。第三呢，西学译，就是释迦难陀三藏，反正中国话叫西学三藏，他翻译的这个八十卷化验里头也拖了一段。第四嘛，显首部，就是显首本是他补上的。今现行者，现在现行的就是这个第十种本最完善的一个华严经本。这个九世元年还是武后的年号，五月五日啊，遭遇东都，就是华严寺三阳宫，不是个寺，是个宫院，与视察，就是视察难陀啊，视察难陀山，也就是西秀同意如楞伽经，是八十卷化验翻译以后又翻译如楞伽经，这是第二十六段。到了长安二年，还是武后的年号，与西京，就是长安，在这个青山寺是个寺院，与视察，就视察难陀，以这个文殊手记经，这是第二十七段，是礼部龙师，礼部啊，龙阳正宫，这礼部做官的有个龙阳正宫，是他的名字，持心经说千百遍。他专念心经，每天念多少也不知道，念多少年了嘛，念数千数百千遍，但是不懂。于是再三的嘛，就请这个显首观世来接这个心经，是为主般若六说，就是第二十八段。现在大藏经里边有这个心经六说，就是显首观世做，就是法藏大师做的。这个心经的注解多了，没有谁超过这个显首观世那个般若六说的。我们要讲心经呢，一定要根据做这一部法藏大师，也就是显首观世他注的这个注解来讲，才不会有错误。到了长安三年，遭遇一境三藏等，还有其他的人，化梵有十四个人，就是由这个印度拐过来的梵僧，由我们中国的这个化僧，一共有十四位大德，共译金光明对身王经等，一共翻译了很多，翻译了二十一部，一共有一百十五卷。十位正义，正义啊跟正义不同，正义就是先证明你翻译的这一句话一句话笔搜下来，用他这个职务来证明翻译的错不错，就是第二十九段。这个一境三藏要知道，我们中国的法师到印度学佛法的最有名的就是玄奘法师，第二位就是这个一境法师。那个上印度取经啊，这个道路之艰难，你看《大唐西域记》，玄奘法师走那个流沙，那个大沙漠的戈壁大沙漠，差一点没死了，实际遭了种种的灾难。那做一部小说叫《西游记》了，《西游记》靠不住，是小说了。 但是确实遭了好多的灾难。到了印度了呢，还不简单的，这个一经三藏他看见了，这中国的这个比丘僧到印度学佛，他亲眼看见的有60个人，结果回来的就是一经三藏一个人回来，其他人都没回来，都老实到那儿去，就是把这个佛法等于换分带到中国来，那都是牺牲性命带到来的。到现在翻译出来，你看看那个翻译应当都是皇帝护法翻译出来，现在才有这个大藏经。那么大藏经是现在就是我们的法宝，现在印刷术很进步，很容易。那么你不去看，你不去研究，对不起古时候那些去到印度取经的那些大德，也对不起那个翻译经的那些大德，尤其对不起我们自己的三根。那不晓得牺牲多少人的性命，才能一把这个梵文的本子带到中国来，全都翻译成中国文。这个一经三藏也想都回不来的，所以人家有那个做生意的要回来嘛，打这个做海上回来，他先带了一本叫《南海寄归传》。这以后有这个回国的意愿，他还是回来了。回来嘛，带了好多的梵文本子，跟那个玄奘大师带了好多的梵文就自修。午后嘛，叫他来翻译。也有先手官是来参加一场了，有华冠大概有10个人参加，这就翻译了有21部之多，有100，这个有115卷之多，实为正义。这个长安十年还是午后的年号，冬苗，冬苗就是冬天快过完了，就腊月底这个样子。持众生啊，于内道场持命，这个很多的出家人，内道场就是皇宫里边有道场，建这个化缘法会，有双佛陀啊，佛陀就是宝塔，有2个宝塔，放这个5色的光明，在哪里现出来了？现于冰内。这个长安就是在中国的西北部啊，那个冬天的冷的不得了，皇宫里边有道场啊，皇宫里边有这个水池嘛，水池都结了冰，在这个冰里边现出来2个宝塔的影子，都放5色的光，这就是做化缘法会的感应。是亲自见之，就是显首观世亲自看见了，直成众德，叫大家都来看，都看见了。就是第30段，是天后昭示与长生殿，这是个外王住的一个殿，问这个六相十玄之旨。这个华严经80卷华严也翻出来了，都是武侯护法嘛，他对于80卷华严也很研究，研究这个六相十玄的道理太奥了，不了解，是在这个长生殿嘛，就亲自问显首观世。这个显首观世就假借一个方便嘛，只点于金狮子位于小子，这个长生殿的角里边呢，两边有这个庄严，有这个金狮子，以这个金狮子为譬喻来消灭这个六相十玄的道理。这一冒头啊，皆有金狮子，一冒头的那个狮子呢， 痛是顿如叫一个帽子中，一一的帽子中啊，皆有无边的这个实质。如是呢，就重重无尽了。后面恍然大悟，为什么要执着这个金狮子做？比这个金狮子它有光明的，金狮子它一身都有帽啊，它的帽也是金的嘛，它有光，有光它就会照影子进去了。他说这一个金狮子它一身都是帽，每一个帽头上啊都照得有这个金狮子的影子照进去。它一个点角儿有两个金狮子嘛，这个金狮子可以把那个狮子的影子照进来。这个第一重道理呢，就是这一个帽头里边啊，它照的有个金狮子的影子照进去了。照进去的影子，这个金狮子它身上还有帽。那个第二重的道理都是照的影子，那个金狮子的帽头上还有金狮子。于是这各个的帽孔啊都有金狮子，金狮子有帽孔的还显金狮子，这么样就重重无尽的狮子了。这就是将那个流向四旋重重无尽的道理。这个悟后就豁然大悟。在这个地方翁外之意在古代讲一句，这个悟后啊，这个历史上就称他为悟后，就是不承认他是皇帝，但是他确实做了皇帝。他对于佛教的呀是个大护法，八十卷华严是他护法翻译的，这个还翻译了其他的经典，像这如楞伽经了、也是他护法。已经三藏会了过来，他护法翻译了好多的经典，是佛教的个大护法。那么在历史上呢，中国没有女人做皇帝，所以说第一个不赞成他女人做皇帝，就是重男轻女。第二个呢，他到老来确切做颠倒，他老了他爱他的娘家人，把他娘家的人都封成大官，他把唐朝的官号也改了，改成周朝，这个是他的个错误。这历史上呢，他还是给国家办了好多的事。至于形容他，他是个女人嘛，女人就好淫嘛，那都是随便糟蹋他了。他在佛教的跟这个历史上说的完全不一样。佛教里边完全是个大护法，是个大菩萨现身这么样子啊。我们也知道，不要跟着这个小说啊，历史上骂的五点讲，我们也骂。推供金狮子章一篇，他跟他说了这个开始了，他回去又写了一篇文章，叫个金狮子章。就发明这个流向四旋的道理的，这是第三十一段。阴对阳焰，这个阴对阳焰呢，这个阴对阳这三个字可能有错字，也可能掉了字，那么我们没有法考证，不晓得掉了哪个字，错了哪个字。那么这三个字就认定是一个人名字，就不会错误。这个阴对阳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言及气州舍利，言及他说话说到这个气州有一个舍利子，是恶欲望令及。那么这个阴对阳呢，或者因为对阳这个人可能也是个官，是说句武后听的，说是齐州啊有府的舍利子，那是印度鄂豫王的令吉。鄂豫王嘛，就先神通派遣了鬼神呢、把这个府的舍利子招了八万四千，他分到南瞻部州 我们中国呢，在历史上分了有19科，这其中就是一科，就是一礼。那么这个武侯听见了，太便命令，就太明，奉国侍郎是个官衔，名字叫个崔玄礼。于是啊，谢王与这个献寿官时谢氏相同一路，王到齐州去请这个舍利子。法门使啊，应旨去到齐州法门使去迎这个舍利子来。事实啊，为大充府使主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献寿官时呢，他在大这个大充府使做主持，是个使主。遂与啊应大宰刚律师，这个应大宰是哪一个人？叫个应什么，或者叫什么应？刚大宰叫什么刚？这都是下边一个字，因为尊称富家人呢，不用上边一个字，用下边一个字。像前边这个称臣呀，称是道称，臣是过臣，都是下边一个字。那么上边一个字我们要去考证了，不晓得现在不晓得是谁，就叫个应大宰刚律师，他是庄宏建立的刚律师等，一共有10个人。他前边表明一句他是大充府的人，可能这是个大宰，就是充府的大宰。10个人举子他说到到这个法门寺，齐州法门寺的这个舍利塔的前边那个说在，就行到齐州也，连白天带夜晚连着行到，行了齐州也。然后起这个塔，把这个塔门开开嘛，把这个舍利子请出来。一请出来啊，就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这个舍利嘛，与掌上腾光，请出来过手掌上了，给手掌腾子就放光，腾耀就放光。可是虽然福山呢、啊，干家的就天书，天书有天然的天地的差别，这样子就是你看见的他一个样子，他看见的一个样子，个人的福报善根不同，看见的也不一样。到了腊月初入，就是腊月30了，是这个西京重复时中带到西京长安，找到他住的那个寺院大丰富寺。到了过了农历年了，至这个正月11啊，大于东都洛阳城下，这个时候这个武侯可能是在东都住的，于是就过了年嘛，正月11就送到这个东都洛阳那个城下边了。凡赤锐光者七，宝带着在，这个赤就是放发出来，锐光向锐的光明。这个七西经到东经走这个路上啊，这个舍利子放光放了七尺，那个赤就是放出来，发出来，锐光向锐的光。这个宝带子在呢，可能是这个舍利子会不可思议的飞动起来啊，飞到头顶上去，这就是宝带。那么再就是不是一尺有两尺，这都是显这个舍利子的不可思议。要说舍利子是宝带着一个小塔装到，要轻到宝子带走了，那个不算感应，应该宝子带走。这个是可能舍利子自己会飞起来，飞到怀抱的，飞到头顶上，就宝带着在。这是第32段，像这个附的舍利子不可思议。到了神龙元年，还是5天的年号。 遭遇弥陀山，以这个五狗井光明经啊，五狗井光明陀罗尼经，这是第三十三段，去译这个也是个密宗的经典，这个陀罗尼经嘛，七年还是这个慎重怨念，张义之叛役，本来是唐朝的官，反叛了，这个叛役，因此内讧法理，外战晃诱，这个先手怪师在那里边弘扬这个佛法的力量，也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力量了，在外呢还站着晃悠皇帝平反乱的这个继母，叫做佑，把这个张义子啊把他灭除下去了，击除凶徒，把这个叛乱的这个凶徒给他平灭了。以后是以鸿胪请旨，这个鸿胪使呢要按那个白马使去让的鸿胪使，就等于一个现在的外交部呀，这是个官衔的名字，封他一个官，酬谢他平叛这个帮助外家平叛反乱的这个功劳嘛，就封他一个官嘛，叫做鸿胪使卿，这个职务不吃不受，一再的坚固的持械，可一再的坚固的非要授给他这个官衔，那么吃不掉什么呢？吃不掉他也不做这个官。所以周卿啊与敌朝一郎行通万将康保障，这个前面说过的他弟弟做这个官了，都请辞职，辞职干什么呢？归里养亲。这个时候怪家的这个法律上呢，亲父亲母亲老了，你可以吃官不做回礼养亲，那不能不答应他，外家的法律是这个样子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个吃归养亲的，就是我不做你的官，我是不是出家人嘛？这个到了这个武后以后呢，换了一个皇帝叫做唐中宗，中宗将吃包子，降下了一个命令，下一道命令，褒就是赞叹他，褒扬他，说他了不得好。第三十段，到了冬天的十一月，朔日朔旦，朔旦就是朔一，时令写实真意，真意就是叫人画他的像，叫做写真呢、啊。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术嘛，都是请这个会画像的人给画出来，到现在照相名字还有那个日本的照相馆都叫写真馆，就是古老这个名字，古时候写这个画这个像就叫写真。御制赞使长赞叹他这个像，赞叹先生的这个功劳嘛，功德嘛，就着了史上的这个展示，这是第三十五。搞到这个慎龙二年，遭遇菩提六支，这是印度来的一个法师，就与西重复师，这个重复师也不止一个，东重复师、大重复师、西重复师，以这个宝积经名为正义啊，前边叫正义，正义正名翻译的这个中国的话对不对？这个正义正名里边的义理对不对？这是第三十六，翻译宝积经他参加了。到了景龙二年，就是唐中宗的年号了，中夏民雨，中夏就是到了这个六月天，夏天五六七月都是夏天嘛，到了六月民雨，大家都有苦不下雨，民雨就是旱不下雨， 就皇帝下命令，此时啊，即白发时，唐中宗下的命令，叫他领头又另外请了100位法师，与这个监府使都说法求雨。依法导致依作佛法求雨的方法来祈祷，所以近七朝刚刚要七天，这个时候近一七天或者第六天，雨止滂沱，滂沱是大雨，雨是很快，只是逮到很快逮到滂沱大雨，这一个概念。诏曰，皇帝下一个诏书就赞叹他，赴白州以其恩呐、啊，就是三赴了100个法座，请100个法师来祈祷赴恩，也加倍为一训而怀应啊。不到十天就得到感应，使登京城啊，军战法义啊，怎么样能得到父的感应呢？下了大雨呢，就是使登你们这100位法师的精神所感，于是大家都沾到你们的光，得到这个法义，得到法水了。一看前世啊，坟上嘛要雨没有雨，就求雨下了雨了，下了很大滂沱大雨。到七月里了，又不下雨，更不提到这个天旱，旱就是没有雨。感应如初，感应灵验，像这个第一次一样，说像第一次一样。次曰，这个皇帝嘛又下这个命令来感谢他，赤运烟云呢、啊、法雨是汉族，这些文字啊怎么用法我们这个就是，他本来说你去早晚有感应，天上没云彩，起了云彩，山上没有下雨，我下雨，他要配合着护法，换着护法的命令。这个运嘛，就等于护比赤北运。烟云，烟是不开烟，这个赤运展开来啊，就隐蔽一切众生了。那么就下雨了，下雨等于释迦牟尼说法呀，下的法雨。汉之之就是之运，使登寻修啊，那么归功是归功于现在的祖师了，使登不是他一个人了，大家在这和寻修用功提早了，聚梦召感，聚是很快，梦是成功，招是很明显，就是很快就成梦到一个很明显的感应，就是第37求雨求感应。讲到这儿，讲到现在的时代，大家不相信感应，你说感应啊，就说你在讲神话，那么有事实证明吗？你这个不下雨，我们一求雨这个雨就下来了，是什么？他不相信，他说那是巧合，用这个巧合这两个字啊，给驳掉。什么叫巧合呢？碰巧了，跟你好像是合到你这个其余的这个事儿了。天不下雨，总有个下的时候嘛。好久不下了，那么你才去祈祷。你不祈祷，他也要下，因为好久不下雨嘛。那么现在你一起到碰巧了雨下雨了，那怎么就是你的感应？这是一种巧合，这都是那个邪知邪见的人，不悟因果的人讲的一种歪瓜裂枣的道理。这个地方他有两次祈祷，两次怎么那么巧合？怎么那么巧？祈祷一次巧一次，祈祷两次巧两次，这就我们要相信 说起是该应，不是巧合啊。有时种种离位菩萨解释，这种种就跟他说菩萨解，就离拜他为菩萨解释。是乎十号观音，这个观音禅师啊，就是这个唐宗宗比他吃的好，这第三十八道。实验万乘万善归心啊，这个八红延寿，这个玄旨错了，我昨天写到黑板上了，这个红先消这个问。这个万圣这个字眼，年圣圣就是个车，我们现在嘛将这个护法嘛都演成了大圣小圣，实际就是个大圣小圣是个车。这个车是个什么车的兵车，古时候啊就在山代的时候一直到了春秋时代打仗还都是用车兵，要能一出一千辆这个兵车的这个拐家叫千乘之拐，要能出一万辆兵车的这个拐叫做万乘之拐。那么这个万乘之拐呢，现在不着他出一万辆兵车将，就是尊重皇帝的一个命示，统一全中国的一个大拐嘛，这个万圣之官也就是万圣之君。万圣归心就是这个怪王这个皇帝归了心。这个八红延寿的延寿，这个八红这个红就是方，八方，东西南北是四方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十个域，这就叫八方。这个世间法它不讲上方下方，不讲四方，八方就是全拐。延寿来寿就是头，延就是撑出来，都把头撑出来，这是小这个文字了。这个地方不着撑头讲，着景仰。八方延寿就是全拐的人民都景仰这个护法。那么上至于国王，下至于老百姓，统统相信三宝。那么于是他就趁着这个信仰嘛，他就跟皇帝要求了，非周这个村民要上皇帝那儿写一个信，申请什么事就叫咒。水咒嘛咒请啊，就是现在叫做申请了。咒请于两都，两都两个京都，就是东京洛阳，西京长安，这个唐朝嘛就是两个京都。即五岳清凉山，五岳啊，在现在说了，你就是这个江苏，江苏省呢，岳就是浙江省，在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呢，就是那个吴国、越国，叫做五岳，就是在江苏、浙江那两个地方，这就四个地方了，还加个清凉山，清凉山嘛。就是五台山，那为什么走进这个清凉山呢？因为那是文殊菩萨的道场。在这个五处嘛，就起始去品修这个大寺院，君策哈君邦化验之好。光就是提一个师的名，提个师的那个人，所以光就是提了一声，提一个名了，都叫化验师。这就周清皇帝，那么怀王 县里这五个地方五个化验室集械三长，这五个市啊都组成一个三长军编，并从家的长手出家，比方他是县首中了，是五角家了，还有人家天台中了，还有那个山论中了，还有华祥中了，五家的长手都在这协助了。组织组就是串流到那儿去，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印刷术没有发明啊，你要流通一本经啊都得用毛笔写，那时候也没有钢笔也没有圆珠笔，统统用毛笔写，那你要把这个三章写出来那可不得了，写一部三章你看得多少功力啊，还有独家的讲说了，这个时候没有说明这一部大藏经也就是三藏经理论多少卷，到了宋朝才撇完，我们的大藏啊是最早的就是宋朝积沙藏，这个宋朝积沙藏是5048卷，这个唐朝先书官是那个时候不晓得多少卷，这5000卷中有吧，你看那写起来可多的是。那么皇帝的力量，他要下圣旨嘛，皇帝有的是力量有的是钱财，多雇些人嘛，那个时候好歹大家都会写毛笔字嘛，多雇些人写，这都是先书官是的功德。皇帝不相信你，你周清他就答应你了吗？这都全都他回心那些钱，于是啊就想通起初啊是说约万家，这个两句呢不当好解，这个想通就是通想，把这个想啊给它画出来，通就是画，这个七处不好讲，前边他申请的是五处，这么这个地方接上七处了，这个相是谁的相？可能是先生官司的相，因为副相啊不一定要有话的，那个时候这个唐朝了，就是在汉朝时候找那个副相也有某种确定了，那么不一定是副相，可能是先书官司的相，现在为什么有起处，你们都研究研究研究出来告诉我啊！这前面他申请的是五个地方建筑化验室，是这么画这个相画的起处，这个说约万家呢，这个说也不好解，约是超过，超过了一万家的说，这是指着什么超过一万家也解释不清楚，你们研究研究出来晓得，我问了，这没有什么实力意识吗？你研究来去处哪去处，这个说是哪个说，这个很好解嘛，但是没有找到根据嘛，解不清楚，你们研究出来告诉我啊。古人于是因时之故，这个权贵的人对于这个先书官司皆不称讳，讳有他的命都不敢称他的命，而以大乘法师先书和尚名言，权贵的人上至于皇帝大臣乃至权贵人呢，称先书官司就说他是大乘法师，那就知道是称他了，或者从这个化验和尚也是称他了，没有敢称他的命的，这就是尊敬他了。这是第39段。后有昭师如内，后来怪王皇帝又招请他到皇宫内院，这个内就是皇宫， 此通一径山丈嘛，以其故罗石登经，就是第十世道。一径山丈我前天讲过，到西域去留学取这个经回来，除了玄奘法师就是一净法师。这个七部药师经呢，他这个一净法师译这个药师经啊，跟玄奘法师译的不同，他前边改了有七个部，这个七部药师经是经院经论院念。我写了个字儿找不到，可能是这个唐瑞宗或是唐。那么你们自己去查了啊，那个寺院上寺海上都有，你们自己去查。找到这个几个月嘛，可能是唐瑞宗啊，只能加可能两个字，我找不着我那个字儿啊。啊，唐睿宗吧，对了。那么诏就是皇帝下的命令，叫诏。与这个菩提六支啊，以这个宝鸡登经，第一勤工匕首。这个唐睿宗也亲自参加仪仗，仪仗啊，担任这个匕首的职务。这个菩提六支。前天讲的是金刚经，他也翻译过去是唯一无二，不是六字。找到这个哦，我后来又说错了啊，六字一金刚经叫做是唯一，是在原文时代，那在南北朝是不是这一个菩提六字啊？哎呀，我说错了，你们再注意再查一查，这是诗词一段。到了经运二年了，冬不雪，这个冬天不下雪，朝时入晋中问子，这个晋中就是前边入内那个内子，皇帝的宫院别人不能进去，叫个晋中啊。问子，先说官司，现在不下雪怎么办？十月有经啊，有一部经，名字啊叫做《随求即得》，大师在陀罗尼有这一部经，是密宗的经典。若解探做法，边上这个经啊都说的有解探的方法，做法的方法。密宗嘛，要修法嘛，先要解个密探嘛。写诗咒啊，写诗咒语，这个大陀罗尼它有个陀罗尼的咒子，在这个咒子把它写出来，写出来投于龙鸠，龙鸠就是投到那个龙池里边，用龙子水里边，应时必坏，应这个时间我们要去求学的时候一定可以得到。招客去请皇帝下个命令，许可他的申请。举往蓝田山悟真师龙池说，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蓝田山悟真师有一个龙池，从那个地方有龙在那里边常常有感应，到那个所在，到那个所在嘛，就把这个写的咒语就给投到那个龙池里了，就是去做法。未训没有十天，一训是十天的扎岗啊，没有扎岗。大雪，这个天冬天里不下雪，这个时候做法求学没有到了一训嘛，这就大雪下下来了。标州上问，标也是州，写的这个奏明皇帝的这个书信 就叫个彪，众位上就知道拐望光景，叫他听到，只抱怨这个皇帝下的命令，也就是指命，就汇报这个怀师。此化验师，皇帝下的命令叫个尺嘛，尺化验师。七卿七闻呐、啊，闪报六尺，你解探佛法，七卿这个闪报慈悲这个恩惠。三宝九有感应，九六这个赤北下来，两度降雪，京城上干，这个时候下雪一直下了两尺，降是降下来，都是这个是化验室你们京城才干到上干下来，水内应尺。这个两尺雪下的并不算小，下的满到一尺那么深呢，立不周下。但是呢，我还有个忧虑，恐怕不能周下你全拐，且未许出，暂且呢，请这个化验师啊，你不要出探，还在那儿就是多下一点。